할렐루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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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感谢神，让我们再一次有机会来思想上帝的话语。那因为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没有目标，没有中心，没有未来，那我们活着是为什么呢？其实我想所以我们今天来特别的思想这个人生的计划中哦。其实这个题目是中立牧师的题目，因为一个奇妙的错误哈，就是我月初因为有一次不在我们当中，那一次本来是排着我分享，就后来就拜托中立牧师，然后这一次应该是我，但是他把题目先给了，所以呢，我为了怕避免大家混乱，所以我就照着他的题目分享，但是呢。也很好，因为真的是我觉得凡事都有上帝的美意，我也认真的去思想一下到底人生的计划或者是说人生应不应该有计划。那其实再是我觉得人生的计划必须要在基督的信仰里面，我们才能够得着真正人生的智慧。那箴言里面有话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人是会为自己的未来立定计划的，而且一个人一定会有计划。但是困难的问题在哪里？困难的问题是我们常常是计划赶不上变化，那人算又不如天算。这个如果我们从历史上来看，对不对？你在赤壁之战，曹操他准备了800,000的大军，然后要去攻打东吴，这个东吴那没有办法承受这么大的军力，的一点压。可是问题是，当他的这个曹操的这个兵士，这个都是，路上行路，打仗惯了哈，在海里面会晕船，所以他就把所有的船连绑在一起。然后我们看《三国演义》，就发现，哎，这个诸葛亮去借东风，然后就造成了八十万大军一烧也跑不掉，然后整个事情就起了了哈。那同样在类似在船难方面来讲啊，还有另外一个，你知道为什么日本人叫神风特工队吗？那因为忽必烈哈带领了好几万的元朝的大军去攻打这个日本，结果。那个日本是相对来讲的话是兵力是不如忽必烈强大，可是就在整个战船布满了东京湾的时候，台风来了，那个时候没有预测嘛，所以不知道，人家有人常常在讲说天下本无事，只因为你看电视，对啊，看了电视以后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好，他们那个时候没电视，所以哎呀台风来了不知道，所有的船呢都吹到海里面去了，所以他们就认为说，哎，这个不是台风，这是上帝派来的风，所以叫它神风。所以也就是因着如此，好像日本到现在台风假没有台风假，好，你就这样尊重神风啊。那这个更有名的一点是比较近代的，就讲到说铁达尼号，谁会想得到呢？对不对？一艘绝对不会沉船的船，居然去撞山了，撞到冰山，然后沉掉，死了多少人？好，这些事情也许都很远，可是我知道有很多人在投资的过程里面，常常碰到股市暴跌。这个不是什么有迹可循，就突然一件事情的发生，以至于所有投资都打水漂去了。所以有人在问说，有人在问说，这个如果穿越剧是真的，那你要如果回到30年前的你，你要做什么？哎呀，那还要问，当然买台积电啊，千金难买早知道啊，对不对？我们有很多的计划，但是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那我们做计划的先决条件是以为我们能够控制，可是就在不久以前，SARS 来到那个 新冠疫情来到我们的当中，全世界突然被停机了，这个事情是你想到的吗？你知道多少的公司倒闭，多少的国家就一蹶不振，这个事情是你想象得到吗？没有人可以想象得到，没有人可以想象得到。所以意思也告诉我们，这件事情真实的不在我们的控制之内，所以唯有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指引的意思呢，就是有坚定、牢固、被建立的意思，也就是你有你的计划，上帝有上帝的计划。哪一个计划才会被建立呢？啊，不言可喻，对不对？那诗篇告诉我们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这句话是谁讲的？所罗门王。应该没有人有他那么大的权力、智慧跟财力，他一无所缺，可是他却告诉我们，他可以设做计划，他可以调兵遣将，他有无限的资源，可是若不是耶和华要的，他一样做不起来。好，若不是耶和华看守，你以为你很多在我们历史上面很多的固若金汤的城市被攻破，都是在你没有想到的细节里面。其实就讲到，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到说历史叫做 history， 真的是上帝的故事，他所有的事情在他那里他都已经早有计划，而且早有答案。所以我们说，我们的人生生命是从神来的恩典，而人的一生就是用我们的选择跟行动写成我们对神的敬拜。神时间是独一无二的，所有的改变都在时间里面，时间过去机会就没有了。所以时间生命也是跟时间是一样的。那神给我们一段的时间不晓得有多长，但是在这段时间里面所有的选择，还有不是只有选择，你还有行动嘛，然后写成我们对神的回应。好，所以这个箴言里面就是一卷属天的书，那其中有各方面人生各方面需要完备的教导。那所以我们当我们在看到这个箴言的十六章，我们虽然是只用的第九节，可是我却是当我自己在重新再看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如果这一位创造宇宙的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有计划的神，他绝对不会让我们任意的去摸索而得不到答案。你想想看，如果你是一个有一个手机在你送给你，但是没有附说明书， YouTube 上也没有人教你怎么玩，你就自己去摸，你要花多少时间可以弄得会呢？可是神却把一个使用说明书给了我们，都放在圣经里面。那尤其是我们今天我们在讲到的一句话叫做说，那唯有神指引他的脚步。那其实我们就来看看，我们把这个箴言也是的，因为主日嘛就是一个教导的时间，我们把箴言的十六章我们展开在大家的面前。好，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看圣经的时候，你可以有不是箴言不是那一句一句好的话给它集合在一起，不是，所有圣经的话它都朝着同一个目标，然后都有上下的起承转合，都有朝，真的我是觉得圣经的话是非常的奥妙。所以你有没有当你读到了今天的起因经文一到九节，你会发现基本上在每一节里面都有耶和华，除了第八节以外，但是为了要弥补，所以第七节讲两次，意思就是告诉你每一节都有耶和华。所以心中的谋算在乎人，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由于耶和华。他的意思不是说这个意思，有时候你跳着听，但是你知道诗本来就是这样子，他是简约的。其实他的意思是告诉你说，当你心中被恩典被智慧所浸润的时候，其实你就能够掌握到这个要点，神要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 所以你讲出来的话是时间的问题，你讲到在对的时间讲对的话，产生巨大的果效。好，那人一切所行的，那只有我们自己看自己都是好的，没有人看自己很坏嘛？对，大部分人有啦，但是大部分人都看自己是好人，全世界唯一独二的好人啊！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唯有神衡量你。那你做的事情，你要交托给神，那你所谋的就必成立。这件事情呢，哈，跟我们这件事情，你不要从字面上这样看，你只是说，那我们把我们所做都交托耶和华，赖给他，都他要负责，不是这个意思哦。因为就像我们的祷告，我们讲到的是说，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对不对？那奉耶稣基督的名是咒语吗？不是。你这句话，你祷告的内容是不是符合耶稣的教导？谁有没有给你应许？对不对？都在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个里面。所以呢，我们所做的事情要交托耶和华，要交托耶和华是这个意思。我们做的事情是不是符合神要我们做的？然后耶和华所造的各事其用，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这你没有办法想象，对不对？为什么上帝去造那个人来欺负我？为什么上帝造这个人来找我麻烦？我看那没办法，上帝所造，真正写的嘛，对不对？所以这整段的话告诉我们说，如果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所以新约告诉我们说，那神的儿子怎么样？如果我们就是能够使人和好的人，要称为神的儿子嘛，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在旧约里面，我们把这一段叫做，我们把这一段的教导叫做树根。好，那计划在人，但是成就在神。然后他主要一节到九节，他主要意思是期待我们人的心就像种子一样，你要可以构想未来的路，但是真正使它能够生长、能够成型是神的手。所以就保罗所说的，他说撒种的，我撒种了，亚波罗浇灌了，但是使它生长的是神嘛。同样的，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你可以做计划，你可以做预备，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能不能够使它成型是上帝的旨意。然后在这个我们所以讲到说树林的教训嘛，因为神给我们看见的箴言十六章，它是一个树林。然后呢，他告诉我们，在这个，但是第一到第九节，我们讲到是一棵树的根，好，它扎根扎得深，树才能够立稳。所以我们能够在所有的思想计划当中，我们都知道要寻求神。好，神看为对的，那才是对的。一切的计划必须扎根在神的旨意里面，而且神看重的是动机胜过于行动。好，那在临终的这个临终的极境里面，告诉我们神能够听见我们心里面的声音。好，在 有一句经文是我很喜欢的，在历代志下的十六章的九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我们的神他不仅只是听得见我们内心的声音，而且他在积极的寻找有没有向他心存诚实的。真实就是诚实，真理的意思。那你真的相信到底，那神要显大能来帮助你。好，那然后接下来在十到第十九节，来文英帮我们念。
王的嘴中有神话神语，审判之时他的口必不差错。公道的天平和秤都属耶和华，囊中一切砝码都为他所定。作恶为王所憎恶，因国位是靠公义坚立。公义的嘴为王所喜悦，说正直话的为王所喜爱。王的震怒如杀人的使者，但智慧人能止息王怒。王的脸光使人有生命，王的恩典好像春云时雨。得智慧胜似得金子，选聪明强如选银子。正直人的道是远离恶事，谨守己路的是保全性命。 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心里谦卑，与穷乏人来往，强如将鲁物与骄傲人同分。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人的生命你要站得对，你必须要拥有一个正直的轴心，你的树干必须要直。我们刚刚前面讲的是根，现在讲到的是树干，因为树干它的能够成长，你要去森林里面看，所有的树都朝有光的方向生长，对不对？那敬畏神的人在黑暗里面，他仍然朝着光，不管外面的局势怎么样，不是我看社会的动向，而是我心决定要朝着光而行。那骄傲就会像是一个腐朽的年轮一样，弯弯曲曲的，好像很蓬勃，但是开裂总是从那个地方开始的。那谦卑的人，谦卑可以使人柔软，却是坚韧，就像是在风中的松树一样，它能够会弯，风大它会弯，但是它不会折断。谦卑就是这样，所以神期待我们能够在所有的事情上面，我们选择它，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有一个正直的心，能够一直向着它。然后第三段就讲到说，来问一点，
谨守训言的必得好处，依靠耶和华的变为有福，心中有智慧必称为通达人，嘴中的甜言加增人的学问。人有智慧就有生命的泉源，愚昧人必被愚昧惩治，智慧人的心教训他的口，又使他的嘴增长学问。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劳力人的胃口使他劳力，因为他的口腹催逼他。匪徒图谋奸恶，嘴上仿佛有烧焦的火。乖僻人播散纷争，传舌的离间密友。强暴人诱惑邻舍，领他走不善之道。眼目紧合的图谋乖僻，嘴唇紧闭的成就邪恶。
那你读完了以后，你觉得这段经文在提醒我们什么事情？其实他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人的口像叶子一样，它能够释放出生命，也能够带来枯萎。那所以他教训我们，柔和的叶子在风中带来凉意，就是他用这个很非常诗意的一种寓意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嘴巴讲出来的话可以医治心灵，可以保护我们关系，但是它也可以带来伤害。所以我们那这个如果是一个有毒的叶子，它里面就是有毒嘛。然后所以这些的话语到最后会使人对我们失去了信心，而且失去了信任，而且不会有好的关系。然后智慧人的话像是露水一样，它能够滋润成光，让身边的人得力量，能够再走下一段的路。所以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因为这只是我很期待的，就是把我所领会关于箴言十六章，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论述。那我们如果能够回去，你能够按着这一些我们所交通的这些东西，你能够再一次的读，把它分段分好，然后在里面当中去体会，会有很多你不理解的。但是我跟你讲，这些东西你从用心来读，绝对会不一样。你好比是说，他讲到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就是你不要看，我们永远只看得到入口，看不到尽头。所以能不能够这条路到底是不是能够给我带来祝福？这条路是不是给我？让我能够平安的走在这条路上呢？你不知道。然后呢，那第三十节讲到说，眼目紧合的图谋乖僻，嘴唇紧闭的成就邪恶。其实他那个原文的意思是比较传神一点，他就是说那个挤眉弄眼的了。就是其实他心里面本来就有恶意的，这一些人他嘴唇紧闭的意思好像是他不说话，其实他不是，他是在暗中等候 哦，所以就告诉我们，就是其实你要谨守训诲，你就一定有好处。那谨守的训诲以后，依靠神，然后心里面有智慧，然后你自然讲出来的话就能够帮助人。如果你的心术不正，你讲出来的话谄媚人，那你讲出来的话其实有时候连你自己都不相信。所以我们常常在教会当中，我们被教导，我们站在这边分享上帝的话语，第一个条件就是，那我讲的我信吗？我可以跟弟兄姐妹保证说我讲的我信。好，那好，最后就这三节来问一句，
白发是荣耀的冠冕，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得着，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铅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
这告诉我们树成长的路径了，人生本来就是一条不断延伸的路，但是神的智慧是照亮路的光，所以圣经是我们脚前的光嘛。好，那脚前的光真的要留意，脚前的光的意思是只能够照亮脚前，太远的地方是照不到的，所以你需要每一天都要读圣经的意思是让你脚前的光是能够一直亮的。那其实就讲到说，如果我们在走在这条路上的，我们会越走越明，知道路。那走在这条路上的人，那像他白发，就像是年老的树皮，是岁月刻下的荣耀，那是走在正路上的印记。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比取城，就是你能够打败敌人，得了一座城池。比那个更重要的是你制服你自己的心。在我们的一生里面，你如果能够制服你自己的心，其实你就难免大错，你就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告诉我们，铅放在怀里，定是由神。那我们人在路口中选择，神才却在路的后面做引导。那落叶不知道风的方向，但是风却知道要吹往哪里去。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其实所有的事情在我们没有度一日之前都写在神的生命册上。我们讲了这么多的东西，圣经讲了这么多的东西，都是要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计划是人的责任，但是结果在上帝。那选择是人的自由，可是方向在于神。行路是人的努力，但是能力在神。那生命是神的恩赐，但是荣耀才是目的。所以常常别人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人生很苦啊，人生真的是很苦啊。那人家就讲说，苦就写在你脸上嘛，对不对？两个口，一个鼻子，嘴巴，这不叫苦吗？人家苦就写在我们的脸上，可是重点不在这里。所以很多人读约伯记的时候都讲到说，约伯记你给你的印象是什么？苦难。其实不是，那是误会了。苦难不是目的，荣耀才是。生命是神的恩赐，荣耀才是目的。为什么神允许那么多的苦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为的是要炼净我们，使我们能够得着荣耀。所以我们需要，我们知道这些的事情以后，我跟你讲，就在感恩的月份里面，你会对于所有经历的事情，你用一个不一样的眼目去看的时候，你会充满感恩。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所以在箴言里面也告诉我们说，你需要殷勤，不可以懒惰。那箴言把懒惰的人跟笨的人放在一起做等同的说明，因为笨的人是他没有想到要怎么做，而懒惰的人是知道怎么做，但是他不做，两个得到的答案是一样，都没做。所以这就是他说，你懒惰的人的心愿将他杀，应该说你们不肯做工嘛。那可是雅各书告诉我们说，哎，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半，做买卖得利。是的，你可以做这样子的计划，但是呢，问题这件事情有那么美好，或者是一定能成就吗？那未必。所以在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之前，你需要思想我们筹算我们自己的道路，但是只有耶和华的旨意才能够立定。 所以那我们应该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寻求神的旨意啊，那要不然的话我们不是每天都在做白工吗？对不对？所以那雅各书的刚刚那一节的后面就，然后其实你说刚刚前面讲到说，你要说我要去做买卖啊，花一年的时间大概就赚得盆满钵满的，好，但是呢，那十四节告诉说，其实明天怎么样你还不知道呢。好，那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每天早上看见晨雾，但是真的是到九点八点太阳出来它就不见了。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是一片云雾。所以啊，我们天怎么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也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也高过你们的意念，这是神说的。所以他给我们的是最好的。好，那接下来就比较现代一点了哈，因为所有在公司上班大概都听过这个PDCA 啊，那一定有一个这样子，如果你没有听过的话，就表示你没在公司上班。在80年代啊，就80年代，因为那美国他们为了要扶持日本的工业，所以他们就派了很多人去教导他们，其中有一个戴明，那戴明博士就把这一套交给日本人，就后来日本人就把它放在他们的SOP 里面，所以后来所有的日本的制造业啊，全部都是跟随这样子的一个系统。那跟随这样系统，所以后来戴明他得到了天皇奖啊。但是当他回到美国去的时候，美国没有人喜欢听这个，因为那个时候美国制造业就早就开始走下坡了哦。所以现在想要恢复制造业，其实很难呐。好，几十年前做不起来，现在有可能吗？所以 PDCA 是什么？P 就是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找到目标，找到你现在要解决的问题，立定一个计划。然后 D 是什么？就是提出你现有的资源，你提出可行性的办法。那 C 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一定的时间我们做检测，而我们的计划跟我们所要做的事情有没有相合。那到底有为什么不合，是错什么问题呢？所以我们在下一个 A， 我们就会把所有的检测的结果我们再给它做一个调试。好，那这样子的一个叫做 PDCA 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就常常能够让我们循环的改善，然后让公司的品质能够不断的提升，这叫做 PDCA。 好，那所以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也是需要，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好，能够你有计划能够去实施，然后呢你能够去检讨，然后你能够去改善。这听起来其实跟我们的人生没有什么不一样啊，那只是就是说在我们的基督信仰的里面，那 PDCA 不是说外面世界上面跟我们没关系，没有没有，我跟你讲，神给所有人的智慧都很好哦，那一定都有用，只是哦，只是在这个 PDCA 一听起来就知道它不完整。为什么呢？如果很完整的话还需要改善干嘛？就是因为它不完整。可是在基督徒的 PDCA、绝对不一样，因为它的起点、终点、动力的来源是不一样的。所以在管理学里面，他是由我来掌控这一切的计划，我来实施，我来检讨，我来改善。可是在我们基督徒的信仰里面，我们这一切都是在神的手中，我们所要做的事情我们是跟随神，从神那里领受我们所需要改善的。所以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在圣经里面举一个我们拿彼得的一生来看这件事情。但彼得他一生他的家人是渔夫，所以他也是渔夫，所以在他的自己他没有遇见耶稣以前，在他自己来讲，他一定跟你我一样都有一个想象，我要做什么，我要怎么做，那一定都会有这样子的想象。可是当他遇见了耶稣以后，他就有一个新生命的方向。但是我们要讲的是，他的彼得的一生跟你我的一生很像很像。好，那因为 当耶稣出现在第一次出现在众人面前，然后施洗约翰说看他这是上帝的羔羊，然后除去世人一切的罪孽，然后当场听见的那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就跟随他去了。那其中的一个就是这个彼得的弟弟安德烈，就他去找他哥哥来，然后带他去说我看见耶稣了，你来你跟我看见弥赛亚了，你跟我来就一起看。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见他就说你是彼得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那什么叫翻出来？是从哪个语言翻到哪个语言呢？西门的原文的意思是很爱听人家讲话，是个很容易动摇的。可是那以前他们的语言是比较多是亚兰文，但是这个亚兰文呢，那基法是亚兰文，亚兰文现在还有没有在？但是只是在一些叙利亚、土耳其这一些的地方，但是以前的以色列全部都是讲亚兰文，所以他亚兰文呢，所以那个约翰呢很贴心的告诉他所有的读者，那些希腊文的读者，说这个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的意思，那彼得就是一个磐石。所以马太福音的16:18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磐石上就是基法的意思。那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当一个耶稣看见一个人就告诉他，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居然可以，他的名字叫做磐石，他从来没有想象。可是你也不需要等耶稣来告诉你说你的名字叫什么，其实因为在圣经里面教导得很清楚，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对不对？是圣洁的国度。其实我跟你讲，我在我们自己本身的认知里面，我们永远是一个蒙恩的罪人，然后今日我们因着耶稣的爱，因着天父的爱，我们成为一个蒙爱的儿女，所以这是我们的身份。所以他当彼得听见这句话以后很高兴，然后他有没有立刻跟随耶稣呢？没有。所以在路加福音的14里面就讲到，来，
会堂进了西门的家，西门的岳母害热病甚重，有人为他求耶稣，耶稣站在他旁边，斥责那热病，热就退了，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日落的时候，凡有病人的，不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医好他们。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
在这个路加福音是一个很特别的福音书，因为它明明就是按着顺序来排列，所以呢，那在14的时候就讲到西门的岳母，就是彼得的岳母生病了，耶稣去医治他。可是这个时候西门却没有跟随耶稣，直到5的时候，来，
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
没有，
哎，还有前面，他们下了。
好，没关系，先这样了。这个是因为那耶稣主动的去寻找这个彼得。然后他在那边，他是个很尽职的专业渔夫，所以他虽然打不到鱼，他还是在那边洗网，还是在那边做这些的收拾。那因为耶稣要讲道，然后人太多了，所以他就希望他把他船撑远一点，在船上来讲道。可是这个船呢，不是在那边不是恒定，这个船需要有人一直划桨， 让他能够维持跟船上岸边的距离。所以这个彼得真的很辛苦啊，一个晚上没睡觉，在那边还要拼命划。那心里面耶稣讲道应该也不会太短，最起码应该比我们今天早上要讲的长。那所以呢，那彼得一边划船一边想说，你讲这一套我听过了。哎应该是啊，就心里面就是哎，好不容易讲完了，下班了没有，你把船开往水深之处。当然很多人告诉我们说，那个为什么叫水深之处，因为那是最不容易有鱼的地方。那个彼得是专业的渔夫，一个木匠来教一个渔夫说你要怎么捕鱼，他听起来也不太，但是想说，他说但是他讲说，但依从你的话我们就向往，依从你，我照我的智慧，我的过往，我的经验，说这个不应该这样干，可是因为你啊，然后我就给你面子，我下去做。结果他们打，居然下了网以后，然后就圈住了许多鱼，然后呢，甚至于鱼，就是因为他们是用两艘船要把才能够把那个渔网拉起来，然后鱼实在太多了，然后他是彼得这个时候他做了一个很特殊的动作，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因为他明明的知道耶稣这一次是专程来找他。那他心里面一定当初跟随耶稣跟然后他又跑掉了，所以他心里面想到，他知道是说，但是神又在他的面前显示说他真的是天地万有的主宰，所以他说主啊，你离开我吧，你离开我，真的不配跟你在一起。就耶稣就告诉他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想在我自己里面，这段经文对我来讲意义也很深，因为在我20几年前，我有一天我很深刻的，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在一个我们公司在南部，我要从台北坐，那个时候没有高铁，坐长途客运下去，结果我就在应该靠近西螺那一带的时候，就看在天窗户外面的灯光，就从一个一个过去，刚好就这一句话就一直在我心里面问我，就像是彼得他说我打鱼打了一个晚上，怎么打都打不到，然后那神说你把船开往水深之处。那个时候在我心里面神就问我说，那你还要这样吗？我那个时候我回应神的祷告说，主啊，真的靠着我自己的能力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好，主我交给你，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你，我愿意这样。其实我做完祷告以后我就睡着了，我没有什么听见什么太奇特的声音或者是怎么样，但是这件事情以后，那慢慢的我的生命就有了很大的改变，那我心里面有一种渴慕，我渴慕要认识上帝的话，我渴慕要认识这个真理。于是我真的是昼夜读圣经，白天也读圣经，晚上也读圣经。那个时候刚好没有网络那么的发达，没有手机那么的发达，大哥大有，但是却没有那么智慧型的手机，所以就那段时间让我非常的起来追寻神，真实的在这个信仰当中我得着许多的喜乐，有一种喜乐从你里面发出来的，是我没有办法跟你，至今我仍然没有办法跟你言传。但是我讲的可见的事情就是，那以前会抽烟，可是那一次以后我就觉得说我好像抽烟不是很好，我就跟神说，主啊，帮助我，让我能够不要再抽烟。当我做完这个祷告以后，我就没有再抽烟。到如今，没有什么像别人讲说什么断瘾啊，什么挣扎啦，我没有我也回想很奇特，就是圣经的话真的是可靠，是可信的，就是这样子。所以当我们愿意依靠神的时候，那神的祝福就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那段的时间很特别的是，那段的时间那公司所有的业务所有请来的人也不是那么的满我的心意， 哦，我认为很能干的人也没有，哦，然后认为不太能干的人还蛮多的，可是公司却是能够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它的业绩能够成长好几倍，然后银行都很奇特说，你们为什么都不跟我们借钱？我们不用借钱了，我们就有钱了。但是这件事情到如今能够一直下去吗？哎，没有啊，这事情总是这样的，你就像我们彼得弟兄一样。所以当彼得第一次他愿意回应神，但是到第四次在马太福音四章十八节的时候，那在那里，那耶稣再一次的呼召他们兄弟两个，他们才真实的跟随了神。好，然后接下来那彼得在这一跟随神的这三年多的时间里面，那他也经历陪着耶稣，他经历过许多的神迹奇事，看见许多我们从来没有看过的事情。那他在变相的山上，他看见了这个摩西、以利亚，也看见了耶稣，对不对？然后他们在谈的这些事情，他看见，哇，这个太荣耀了，哦。可是这些的事情，所以他不知道该跟耶稣讲什么，说那我们就搭三个帐篷一直停在这里好了，哦。那耶稣告诉他说，起来，不要害怕。然后但是我们上一次有在分享到说，彼得他行走在海面之上，对不对？哦，彼得的生命跟你我的生命一样，我们受了上帝的呼召，我们就决定走下去。当我们走下去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生命还需要经过许多的艰难，许多的对付，许多的学习，我们还是需要经过许多的什么风浪，必须要在风浪当中我们才能够学习，我们才能够真实的去经历，要不然你从别人的分享当中听来的道理永远不会成为你的生命。你真实的需要去经历这些事情，真的是啊，我们的神是真的，我真的可以靠着上帝的恩典行走在风浪之上。所以到后来那个晚上，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纵然跌倒，我总不会。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就在今夜，今天的夜里，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却极力地说，我就是必须跟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彼得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真的，他是个非常热情直率，在四福音书里面他总是抢着讲话，但是也常常是讲错话的那一个。好，那于是在那一个晚上，当耶稣被抓了以后，然后他们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中，然后彼得他因着关心他也跟着进去。你知道彼得的冲动就在于别人要来抓耶稣的时候，他就举刀，所有的人都没有刀，只有他的刀，他一刀就把那个带头的人的耳朵砍下来了。对，他非常的愿意爱耶稣，也付诸于行动。可是你知道真实的殉道，其实每一天的改变是最大的考验。然后就在那个地方，那不在别人就不断的有人来问他说，你是跟那个拿撒勒人耶稣是一党的，是一党的，我不是，就抓，然后我真的不是，哦，结果最后当他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什么，正说话的时候鸡就叫，因为在鸡叫两次嘛，那第三次以前，在两次的时候他就已经 说完了三次谎。然后主耶稣转过身来看着他，彼得就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其实你看一个经历过那么多神迹的人，可是却没有办法在所有的困难来临的时候保持他的信仰。然后但是耶稣他并没有容让这一个让他失望的人，所以在 在复活节的那一天早上，来文英帮我们念这一段。
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甚惊恐。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
因为彼得在众人的面前捶胸保证，所有人都会离开你，只有我不会。结果他是第一个，所以他就出去痛哭，他也没有脸面在所有的门徒当中继续。可是你知道，当耶稣复活了以后，他特别的透过天使讲到这句话：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如果没有点名的话，他可能没有办法回转到耶稣的面前。可是圣经里面明明的记载，这么贴心，这么贴心，这么温柔的呼唤和彼得，你要叫他来。所以彼得因着这样子的呼唤，他回到了神的面前。但是当耶稣跟着他过了一段时间，他仍然带着他的弟兄们跑到加利利去捕鱼。那耶稣就来到了湖边找他们，第一句话是问他们说：“小子们，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说没有，然后耶稣就帮他们烤鱼。碰见耶稣总有吃的，很好。然后那彼得当然在三次耶稣就一直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你爱我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已经问他了三次了，三次说你爱我吗，就忧愁的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是我们爱神，但是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坚持到底。但是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然后并且宣告了彼得未来的事情，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你年轻的时候你可以爱干什么你做什么，你要跟随我你就跟随我，你不跟随我你就去捕鱼了。可是当你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去。”十九节讲到说，耶稣说这个话是指着彼得要怎么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彼得，他从一个就是一个渔夫，在加利利的渔夫，你也许看起来他是一个很爱主的弟兄，可是你真的知道，当他有那么多，他在服事的过程里面有许多做错的事情，有许多不如他自己意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可是今日神再三的呼召他，当他愿意走上这条路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在之后我们看见彼得的一生，他在五旬节过后圣灵降临在教会当中，那彼得他带着十二个使徒十一个使徒起来宣讲，然后当他的接下来他的余生都在为了证明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这件事情而奔波，然后最后当他留下来彼得一书，彼得前书跟后书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落在百般的苦难里面，火炼的当中，你都要以为喜乐。”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虽然是看不见他，但是我们确实爱他。这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动力，什么样子的一个改变，使得一个渔夫变成了一个教会的磐石？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当彼得愿意把他自己献上，他愿意跟随神，他放弃了他自己的计划，服从神的计划。但是第二点，当他潜心寻求的时候，不是靠着自己的学识，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而是靠着圣灵的大能。有时候我们讲圣灵的大能的这件事情，在教会当中，因为我们要了解一个知识 很简单，你要写一个奖章也不是太难。可是当我们讲出来的话，哦，我们常常听到我们的弟兄姐妹 在宣告说要把那个神那个话语要变成是 Rhema 的话语的时候，那个 Rhema 意思就是现在在说的话。我每天在看圣经啊，我每一天在看圣经，可是什么时候这个话变成神对我说的话呢？我们需要有一个这样子的心智，我愿意让神对我心说话。就像是我讲到说我自己蒙召的经验，我读启示，我读使徒行传，看见神对摩西说，你脱下你的鞋，这是圣地，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我差遣你来回往埃及去。这是我蒙受的呼召。所以我当我看见这段圣经的时候，这句话对我来讲成为一个 Rhema 的话。那这句话会发生在我的面前，不是因为我偶然翻到看到这句话，哎，赞啊，不是，是因为我们每一天读神的话，我们心里面预备好要来遇见这位说话的神，然后他就能够用他的话向我们启示他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旨意。所以因为我向神寻求说，我是不是能够全时间来服侍你，就神用这句话告诉我，他对我的心意是不一样的，他愿意，他希望差遣我回埃及去。那埃及就是在这世界上面，那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以为说，哎呀，差遣我上我们去埃及去，那一定是哦，一定是一切都很发达很美好，好，所以我们才能够去做见证。就像我很多的朋友跟我们很多基督徒在我面前做的很多的见证，当信了耶稣以后，哇，什么都有了。可是我们从彼得的一生，你看真的是这样吗？好像不是，因为神在意的是我们这个人，而不是你所拥有的。所以当我们愿意顺从上帝的旨意，其实上帝的工作就继续在我们生命里面继续的做。那彼得他之所以能够到后来他能够愿意为神，他说我不配为你钉十字架，不配与我主一同那样子的钉十字架，请你帮助我，我要愿意倒钉十字架。是什么样子的信仰可以让一个人付上生命的代价也愿意去走这条道路？那是乃是因为我们在彼得前书里面后书里面就会看见，他如同看见那一位不能看见的神，在他的生命里面真实的有一个人生的目标，那就是在永恒当中能够与神相遇。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把我们在基督的信仰，把我们的计划交在上帝的手中，我们希望上帝来祝福我们的计划，我跟你了不起，你就只有今生的富足。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神那里领受了一个永恒的眼目，我们就知道过了今生我们还有永恒，永恒对今生啊，那个是没得比的。所以怎么样能够使我们的盼望真实的成为能够管制我们，带给我们生命有使命感呢？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不是你所看见的必须要倒在地上的，要说方言，要怎么样，而是当你心里面充满了上帝的话，因为神说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当神的话充满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迎接这一位神，就像是我们当我自己在读这些的话语的时候，充满到一个程度，有一天的晚上，那神的灵就造访我，对不对？我不必要什么人去为我按手，为我怎么样，其实神的灵就来充满我，他让他的爱真实的充满在我的里面，让我知道我所信的这一位神是真实的神，也让我的一生我能够有能力往前走。不管外面的环境是怎么样，可是我们却知道上帝在我们的一生里面他做主。所以当我们想看见一个彼得他的一个生命，即使在世人来看不是那么的光鲜亮丽， 耶稣的生命也不见得是你所认为的光鲜亮丽啊，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而且赤身露体。但是这些人却是改变了整个世界的人。然后所以当我们理解这件事情，我们真实的说，主啊，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人生的计划当中有你。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成为我们在信仰里面的计划通呢？第一个，我们凡事以祷告开始，我们寻求神的心意，不仅只是 plan， 而是 在祷告以后的计划，在祷告当中 带出计划来。我们不是谋而后定，而是祈求而后谋。所以在我们的人生里面，你一定一样是 PDCA， 但是 P 是代表你必须要在祷告当中寻求上帝的旨意。然后祷告不是备案，而是祷告就是一个起点。没有祷告，没有工作。那个尼希米，他当他看见耶路撒冷被凌辱，但是他心里面有非常大的热情，可是他禁止祷告数日。好，他说，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我禁止祷告。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需要的是什么？要祷告，祷告让我们可以明白上帝的心意。然后我们第一就是那个我的讲义写的是那个与神同行，但是这个靠神同行一样是这个意思了。那管理学的度是讲到是我们依靠人的力量，但是我们在信仰当中的是度是我努力，但是力量来自于神。然后不要为明日忧虑，因为明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知道。计划当中我们适度的留白，在工作当中我们是要明了，就是要敏感于上帝的带领，然后给神介入的空间。我随时可以改变，我随时可以因着上帝的话我改变。然后我们努力的目标，人生努力的目标，我们是靠神做工，与神同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被神做工。所以在上帝在我们一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一生的困难当中，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正在被神做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被神做工是我们神还留我们在世界上面的目的，因为他要改变我们，使我们成为荣耀的。然后我们要 check 嘛，那基督才是我们检验的标准。我们做这件事情是为了我自己而做呢，还是为了基督而做？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你凡事查验，美善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那听到不行道的，就像是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貌，看见走后随即忘记他的相貌如何。不要以为你知道的道理就表示你有了，而没有，你还没有，你真的没有。好，那你必须要试看看才知道有。神为了怕我们到时候进入到永恒的时候，心里面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道理，但是却没有真理，所以神常常允许我们在苦难当中去验证我们到底是不是有这样子的。好，那所以我们常常会真的就是你需要去思想了，我的计划里面是不是在我的计划当中，是不是能够使我更爱神更爱人。我在执行这个目标的时候，我有没有远离圣经的原则？讲的是很快，但是你可以确实可以思想。那最后一个调整，我们在定期在神的面前我们反省调整，我们才能够不断的成长。我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也可以做那个事情。主若愿意，然后只要我们只要行道，不要淡淡的听到。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一天的晚上，我们建议弟兄姐妹，你还是能够回到神的面前。然后诗篇告诉我们说，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的面前。什么叫做如香陈列？我的心整齐， 我的心整齐，我已经接受好你的光照，好，然后愿我举手的祷告如献晚祭。我们每天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这样子的来祷告，好，那你也可以思想，常常在所有的困难里面，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那 WWJD 啊 ，What would Jesus do？ 这是很多年前有一些爱主的年轻人他们发起的运动，在每件事情上面想想，哎，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做？啊，那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其实我们的生命是比工作更重要。神注重我们的所事过于我们所做的，意思也就是在上帝的眼里面，他我们的侍奉永远不是一个职务，也不是一段，而是我们生命的流露。生命的流露的意思是，当我们真实的去做这件事情，我们才知道我们到底做不做得到。那真实的工作总是生命的流露，算得数的侍奉总是基督的活出。也就是说，不是靠着我们的人的热心去做很多的事情，你当你靠着人的热心去做很多事，你发现很快的就冷淡了。所以很多人急着做事，却忘记神正在寻找一个能被他塑造的人，人能够被他塑造的人。所以我们的做工是要让教会能够昌盛，但是更重要的是能够被主得着人才，因他的国度能够被建立。我讲这个事情好像你觉得对你太远，我跟你讲，真实的基督徒必定是在教会中得到成长。这是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的，你看他十二章，罗马书的十二章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将身体当作活祭献上给神。然后接下来后面讲的全部都是教会的生活。你在教会生活没有那么你想象当中那么容易啦，需要把你自己当作活祭，你才能够在教会的所有的服事里面不受伤，你才能够在教会所有的服事里面，每一件服事的对象是神，而不是你自己。然后我们把自己献给神，不是为神工作，乃是让神做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侍奉是什么？侍奉不是我们替神做什么样子的伟大的工作，而是我们让神在我们里面可以活得更深更广更自由。真正人生的计划不是说主啊我要替你做什么，而是说主啊我愿意你在我生命里面成就你所要成就的，愿你的旨意可以成就。因为我是练得很快，但是这些东西是我们经过再三的思想，我们把它零碎下来的。愿神做工比我们替神做工是更有力量更有深度，而且更能够改变世界。我们改变，我们的家庭就能够改变，我们的家庭改变，社会就会改变，我们工作场所就能够改变，对不对？我们工作场所能够改变，社会就能够改变，社会能够改变，国家就能够改变。箴言告诉我们，公义使邦国高举，所有的事情都是从一己开始的。所以结论我们讲到说，我们交出我们自己的主权，得着神的旨意，是我们把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放着，我们愿意做神所要做的事情，然后活出丰盛成为祝福，活出上帝所应许给我们那样的丰盛的产业，我们不为明天的忧虑。好，我们能够快快乐乐的每天都很喜乐，每件事情都能够喜乐，这个是何等的不容易。你要活出这样子的丰盛，你才能够怎么样成为祝福嘛。首先我们自己被改变，我们才能够去成为别人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今天的时间有点晚，那我们还是唱一次那个哎，敬拜团来，哎，那个叫哎，对，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我们唱一二节。那个，请后面同工你投影一下那个歌词。
奇妙的改变，是耶稣来住在我心。 关键，赐耶稣来住在我心，赐耶稣来住在我心，赐耶稣来住在我心。喜乐朝一我魂，如海洋浪滚滚，赐耶稣来住在我心。
是的，当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刹那，神的灵就进入我们的里面，是耶稣来住在我们的里面。可是我要问的另外一件事情是，耶稣在你的里面如同在我的里面，那你有让耶稣在你的里面掌权吗？耶稣在你的里面能够他的旨意行在你的生命里面，如同行在天上吗？这是我今日透过这个样子的信息，我想要与弟兄姐妹一同的分享。我们实在在神面前，我们要有一个回应，我是不是邀请耶稣进入我的生命里面，而且请他登上我生命的宝座，让他的旨意可以运行在我的生命里面，如同运行在天上一样。神如何在彼得的生命里面借着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的工作，直到把它做成一个荣耀的器皿。我也求神今天愿意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心中的王，他说了算。我们在所有的事情上面，我们艰辛的依靠他，寻求他。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若是你愿意，也邀请基督在你里面作王，不是在你的里面而已，他在你的里面作王。我请你在这时候，你可以在神的面前，你向他举手回应他，主啊，我愿意，我实在愿意，求你登上我心中的王位。是的，我已经终日捕鱼却一无所得，主啊，让我这一生不要再停留在那个捕鱼里面，让我的一生能够在你的计划当中。我听你的话，我开往水深之处，我不再畏惧那个明天将要遇见哪件事情。我相信你在我生命里面，你是有恩典有计划的神。照着你说坐在彼得生命里面的事情，主啊，求你也坐在我的身上。主啊，求你看我这些举手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父啊，求你将圣神的灵就充满在他们的里面，赐给他们有力量，使他们能够跟随你，跟随你。主啊，能够越来越像你，直到见你的面。祝福他们每一个圣洁的心，主啊，让他们的心中能够流淌出生命的泉水，主啊，能够祝福他们自己，也祝福他们的家人，主啊，让他们在所在之地能够带来改变。父啊，祝福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实在是成为教会的柱石，成为基督复活的见证。我们将这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门。